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那这里面呢，他特别讲到巴拿巴，所以如果他特别讲巴拿巴，我就想恐怕也不是就是每一个人吧。36节，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，名叫约瑟，使徒称他为巴拿巴。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，他有田地也卖了，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利未人，哎，这个利未人在旧约圣经在五经里面多次规定利未人不要有产业的，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产业，也就是他们是专心说祈祷传道吧，或者说在民数记里面利未记里都有讲，他们所做的是要让他们所办理的是会幕里的事，他们是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办理会幕的事。如果他们在办理会幕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专心办这个事呢，他们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产业了啊。在民数记8:18，我拣选以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中投身的，好，那他们没有别的哈，以色列一切都是属神的，属神的就应该杀了给神，不过是利未人就代替他们了。那么后来在民数记18里面就讲到说，这个利未人呢、祭司都永远不可以有产业，我就是你的份，你的产业哈。民数记18:20，那。利未人不能够有产业，怎么会现在这个利未人这么有钱呢？我想可能到这个时候，到已经到新约的时候，以色列早就亡国很久了，摩西的那种规定呢，或者神借着摩西那时候规定呢，就早就不再实施了。圣殿里面是谁来办这些事情？殿役来办，可能也不是所有的利未人了，所以这个已经失传了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，神要我们真是抓住那个精神，而不是表面上的哈，就是这个利未人到底要不要有产业不重要，重要是他是不是真的在办神的事。那当然我们更会说，不是只有血统的利未人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，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，我们都不把世界当我们的家，我们都不把世界当我们的产业，那都是属神的，神借我们用，神让我们在其中享受的，但是我们不可以据为私有，因为那不是我们的，那是从神来的，那也是要神要我们好好管理跟大家一起分享的。好，这个利未人巴拿巴呢，他住在居比路啊，那么他的名字叫约瑟哈，那么使徒称他为巴拿巴，那么大概就是因为他有很良善的心，很能安慰人，所以他的名字就变成巴拿巴了。约瑟的意思是增加哈，因为你记得拉姐还希望更多的一个孩子，那这个巴拿巴或者这个约瑟呢，他其实也在不断的增加，不过他更好的地方不是他在不断增加自己的产业，而是他不断的在安慰人，这真是基督徒的样式，真是圣灵的样式，圣灵不就是保惠师吗？37节，他有田地也卖了，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这是你看到巴拿巴也有个非常谦和的态度，再次拿到脚前。各位，你在奉献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财大气粗啊，教会里也常常有金权政治啊，谁奉献的钱多声音就很大，大家要听他的，这是非常要不得的，在世界都要不得，何况在教会里面更是要不得的现象。那我们很希望我们每次在奉献的态度啊，真的像生命记第26一样，你把土产拿到祭司那边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说，你要说我主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呢，要诉说，要提醒自己是如何的可怜卑贱，然后被上帝拯救，这才是一个感恩的态度。不要在那里好像箴言讲到说做好事的时候，奉献的时候要吹号的，要让大家都知道的，不，我们吹的号是吹自己最卑贱的号，我们要大家注意的是，自己虽然看起来拿了钱，很多人会觉得我们了不起，其实我们一点都没有了不起，我们不过是罪人，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。那巴拿巴拿钱出来的时候，那态度就跟生命记26说我们在奉献的时候该有的态度一样，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，然后把价银来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。好，这个 这大概我一再说，这恐怕是给人一个，这是一个风气，风气大家就想学，学而没有圣灵在里面，甚至变成刁民孤语，这就很惹神的震怒了。好，下面我们看到一件很不幸的事情，这不幸的事情呢，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神的处置太严厉了，就会知道没有太严厉，上帝做的是刚最恰当的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，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好，就是啊，各位，我们只是学一个外表，那真是没有用啊。他们好像也很客气，他们也是放在使徒脚前，你看三次都讲说大家把它放在使徒脚前，好谦卑哦，他也很谦卑。好，卖了，如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他卖了田产也是私自的，不是圣灵感动的，是因为因缘附会，大家都是这样，我也这样做吧，大家都这样做啊。有的时候我也不太喜欢教会，有的时候的聚会呢，好像是有一点制造一个气氛，叫你非如此不可啊。大家，有的时候我现在这种聚会少了，我们以前培灵会的时候，献身会的时候，就讲员会用很凄凉或者很激动的语气说，有没有人要把自己献给主，愿意的话站起来。有的时候好像大家都站起来，你不能不站起来，有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举手，你不能不举手。那个有一个我并不是太佩服的 Charles Finney， 当然他也有很多优点哈，不过他就是发明了一种叫做 anxious band， 就是焦虑的板凳，就是你要让人坐在那里很焦虑，愿意走到前面，就你制造一个气氛叫人不安到前面，这个我很不能同意啊。我相信圣灵不是这样故作姿态的，不过有的时候气氛自动就是那样。如果在这个时候大家好像都那个被圣灵感动了，以至于气氛是这样，以至于有些人其实不是被圣灵感动，是出于血气的，大家都这样做，我也这样做吧，这样可以刁民孤语，这样可以得到好的称赞，那我也这样做吧。其实心里没有这样感动，各位，真的，我们在这里真的要学习怎么样才是真的这样做。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也拿捏拿不准，我到底心里在想些什么，我到底有多少是纯正的爱上帝，有多少是刁民孤语，有多少是随着风俗走，我们不知道，我想我们也不必太知道，我们求神鉴察，让我们有个平安的良心就好了。那总之呢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卖了田产，我们可以说也是私自卖了田产，也就是不是圣灵，或者是学大家的风气，然后私自留下几分，私自留下几分，留下几分，在后面彼得有讲，你当然可以，这是你自己做主的，可以留下几分。但这个私自呢，我想就跟前面的凡物公用不一样了，就他没有圣灵的心，他没有跟众人同心，他没有那种出于信心爱心而做的事，他做这些事卖也好，留也好，捐也好，都是一种私心。各位，我们常常讲，不是你做什么，是你根据什么在做的，你是不是凭着信心在做的，你是不是活出爱心在做的，这决定了这件事神喜悦不喜悦。你做的是医病赶鬼，就算病都得医治，鬼都赶出去，道传了也有人信主，主可能完全不认你。你做的不过是扫街的，或者是把两个小钱放上的，或者只是擦桌子，把桌子擦得很干净，要荣耀上帝，把这个当做上帝给你的工作，那即使你做的最微不足道的，神也纪念，是因为你的心是出自对神的信靠而做的。这个私自呢，就是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不是像刚才大家都被圣灵感动，凡物公用的那种彼此的爱和信任和安全感。这个是刁民孤语，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血气。好，他这样做，他妻子也知道，也就是如果真有同心，就这两个坏蛋同心而已，这两个自私人同心而已，这两个并没有圣灵感动的人，但是又怕落在那个群体的后面，又不敢就说啊，我不想奉献，就是这种奉献，这种侍奉真的最惹神的怒气了，因为还有太多虚伪的成分了，而且很心不甘情不愿。我在想到他们的奉献是不是也有点像该隐的奉献呢，是一种在痛苦生活中想要贿赂上帝，对上帝不满的那种奉献，不是出自信心的，像亚伯的奉献。好，所以他们卖东西奉献这些动机呢，都是私自的，都是自我，不是圣灵。你做的跟别人一样，但是， 并不是圣灵在感动，神是看你的内心，不是看外面做的有没有异样。好，彼得知道这个事，彼得就很愤怒的责备他们，责备先责备亚拿尼亚。第三节，彼得说：“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？而我以前对这个话都觉得太过分了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”哎呀，他已经，事实上他拿出那么多，已经拿出相当多的钱，只是私下留下几份而已，其他都拿出来，这已经很好了。哎呀，这个对亚拿尼亚太苛刻，太不合理了哈。德国有个已经过去的新派的圣经学者，Ernest Hacking 啊，他里面就啊对使徒，他写的《使徒行传》传解经里面就充满了对这些使徒们的反感、讽刺和攻击哈。觉得把彼得写成一个极恶劣的暴君，其实不是。彼得被圣灵感动，当我们看到别人欺哄圣灵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别人不诚实的时候，我们是应该愤怒的。而在诗篇里面太多这样话的，我恨恶那些虚假的人，凡你所恨恶的，我岂不恨恶吗？让我们真的是要有主的心啊，主恨恶的我们怎么可以爱，主爱的我们怎么可以恨恶，不要有世界上人的想法啊，好像什么东西都是一个空泛的、没有意义的一个爱好。彼得有愤怒，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柔和谦卑，我们顺服，我们对罪恶勇敢，我们对外面勇敢，我们对里面的抵挡上帝的也是很严厉的责备。我不觉得彼得这样做有任何的错误哈。你不是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的人就一心一意，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，也没有一个人缺乏的。那如果是撒旦充满的，那然后这个撒旦充满的这个面相如果没有加以对付的话，哦，那就会变得非常邪恶，非常可怕了。那个撒旦就充满了，会败坏整个的教会，如果这个不加以制止，而这个一定会传开的，因为这两个人这样做，别人也会这样做，就欺哄圣灵。我们已经说了，没有人要你一定要卖掉一切，更没有说卖掉一切的价银通通都要捐出来。甚至我们想巴拿巴可能都有，还有为自己保留的。那个所谓为自己保留，并不是为自己保留，而是说为自己保留的也是让自己可以更好的服侍神哈。可是现在他们为了刁民孤狱，他们就被肉体血气世界的风俗，我要大家卖东西是这个是教会的，但是在属肉体人可以变成一个世界的风俗，大家都这么做，就好像大家都说方言，方言就算是出自圣灵也可以变成属肉体人，说我也要说学几句方言表示我说的很多。解经讲道传道都是一样，我们都可以在外表上学的好像很敬虔，其实是撒旦充满我们的心，其实我们是效法这个世界哈。撒旦充满我们的心，就会叫我们欺哄圣灵了。各位，这是对初代教会里面的人讲的，我们也不要忘记哦。犹大原来是跟随耶稣的，相信他一定有很多地方是可歌可泣的，他是耶稣所拣选的，他为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给魔鬼留的地步，撒旦就入了呢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，进到他的心里面，甚至在耶稣最爱他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13章2节27节给他吃饼的时候，他撒旦也入了他的心。这里我们也看到圣灵做很奇妙工作的时候，撒旦也不仅是入了人的心，而且充满，就好像圣灵充满人，现在是撒旦充满人，我们求主让我们避免这个现象。第三节，彼得说：“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？”好，当撒旦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欺哄圣灵；当圣灵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赶逐撒旦，用我们使圣灵充满我们，赶逐撒旦，心中不给他留地步。像耶稣说：“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一无所有。”哎，但是我们心中所充满的是什么呢？心里所想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口里说出来，手就去做。我们心想的，口说的，手去做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是我们肉体的私欲呢？是不是我们的贪婪呢？是不是我们的惧怕呢？是不是我们的自私？是不是我们的不幸呢？我们是不是里面像这个污秽的水一样，像雅各说的一样涌出来呢？我们充满的希望是神的心，是神的灵，我们是有基督的灵了。 啊，可是撒旦的新教我们居然敢欺哄圣灵，或者是就是叫神的圣灵担忧啊。这个欺哄圣灵哈，在民数记三十章，民数记三十章第二节，三十章第二节那里哈，这个摩西说要约束自己不可食言哈，我们讲的话要一定要去遵行。另外在生命记哈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一节，生命记二十三章第二十一节那里也讲到说许愿不可迟缓哈。当我们有撒旦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欺哄圣灵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话不算话了啊。有的时候像前面讲到说话不算话，可能是我们不知道，这里就是故意的了，蓄意刁民孤语了。哎，但是我们也不要讲这个钱的事情，其他我们可以不说任何话，不做任何事，我们的动作表现，我们在欺哄，我们在虚假，在街上祷告要表现自己的敬虔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欺哄圣灵，欺哄自己的良心，欺哄旁边看的人呢？有的时候我在台上讲道所表现出来的敬虔，是不是在欺哄圣灵，欺哄自己的心，欺哄听众呢？人很诡诈，求神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求神让我自己过的是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千万不敢欺哄圣灵，也欺哄自己，欺哄惯了，那个良心就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，到最后就死掉了。有人是过度敏感，有人是死掉了，到最后就是都没有发出该有的这种功能了。好，现在你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，也就是说我想私自留下几分绝对不是错误啊。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说是规定一定要交出来，那就不妥当了。私自留下几分，因为是你私自留下几分，然后又对我们说那是全部的。各位，这里讲的没有每一个字都讲的那么清楚，是不是他们在欺哄？是到了第八节，他妻子也就撒菲拉来的时候，他才显出这种谎言。前面好像亚拿尼亚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，但我们绝不相信亚拿尼亚没有辩驳的机会。我们相信亚拿尼亚是一直要欺哄的，因为神并绝不会作恶的哈。大家觉得神在这里很凶的话，那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个神这么凶，他可能不知道真相吗？你可能是在没有欺哄他的时候他就叫你死吗？如果他有这么大的能力的话，那我们真的要揭竿起义抵挡这样的圣灵了。可是他真的有这样能力，表示他是真神，他是真神，他就绝对不会错。他们不会错就是表示你真的是有欺哄他。虽然在第八节以前我们没有看到亚拿尼亚在欺哄，但是彼得讲的话和后面的情形我们都看到他有欺哄。我们看圣经要看的合理，要看的全备哈。你为什么私自留下几分？那有一句话我们现在赶快可以加上去，私自留下几分又假装你们没有留下呢？刁民孤语，刁民孤语是小事，大家都刁民孤语，跟着潮流跑，这也是小事，大家都跟着潮流跑。但是在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这样做，圣灵鉴察到你心中的不好，就叫你遭遇到很严厉的处置。我们也许觉得这个处置太严厉了，但是我想在一个时代，在神在做大工作的时候，这种严厉是需要的。在一个大时代的情形，像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第一场仗就有亚干呢拿东西，所以他和他全家都被打死。我相信他全家还是可以得救的，或者说虽然被打死，灵魂还是得救的。但是神要在那个时候让亚干的一家成为一个鉴戒。在一个时代的刚开始的时候，就好像商鞅变法的时候，那个对法要特别的尊重。在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尤其大家被圣灵感动这么相爱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让一粒老鼠鼠坏了一缸粥。当把约柜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新时代开始。你在这件事上，即便是在这么喜乐的事上，居然没有照圣经的规定用抬的，而是用牛车，那么当然就有乌撒死的事情了。我是想在这种一开始的时候，神希望能够这种好的效果尽量持续，所以刚开始就对那违反的人有很严厉的做法。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 各位记得，是你自己的，这绝对没有任何的强迫。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也一样，我们讲过了，你可以给，你可以不给，你可以全给，这是你做主哦，不是教会做主啊。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什么意念？就是七哄嘛。什么是七哄？七哄就是没有那么多，你说都拿过来了，你说有那么多，其实都是很小的事，就是刁民故意，我们觉得没有什么，你就说啊，那我不要有，我宁愿圣灵不鉴察我，让我在这些小事上啊，就常常犯点罪。各位，如果有这样的心，你不会只在小事上犯罪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啊。那一点点的小错，刚开始错，我们绝对不是律法主义，也不是道德主义，更不是说我们不会犯错，我们欢喜快乐的知道我们会犯错，认罪主会赦免。但是就是因为他赦免，就是因为他恩典丰富，就是因为他在我们身上做的美好，我们就更不要欺哄他。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更不要因为因信称义不因行为称义，我们就觉得行为可以随便，那就不是真的因信称义了。现在我们看到很严重的事情，你在这个世上欺哄教会，就是在欺哄神。不仅是这件事，恐怕在每一件事吧，每一件事上我们的不诚实都是在欺哄神。我们在欺骗人的时候就在欺哄神啊。我们在这里，我又再一次说，求神真是赦免，求神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多么需要十字架的宝血，因为我们真是得罪神的。好，我在这里也不是故意要打彼得的嘴巴，我没想到彼得不也欺哄吗？他不也水火装甲吗？在加拉太书是这样，在之前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也是这样，他假装不认识耶稣，甚至他发誓不认识耶稣，他说谎，他欺哄。我们看到彼得有两次啊，加拉太书那里，就是他跟那个外邦人本来在一起吃饭，后来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来了啊，他又不敢了，又装了不认识他们了，这都是欺哄。三个人都在欺哄，为什么彼得活得好好的？因为彼得会悔改，彼得受教。你说他们这里好像没有什么机会，我承认彼得并没有给亚拿尼亚，看起来没有给亚拿尼亚悔改的机会，有给撒菲拉这个机会，撒菲拉没有接受。不过我们还是要说，我们相信神绝对不会做错，圣灵不会做错。如果亚拿尼亚当场就死了，圣灵显然同意这样的责备，我们相信圣灵一定很公平的在这件事上有给亚拿尼亚提醒的机会，可是他不愿意听哦，就让我们不要犯罪哦，不要得罪上帝哦。你不是欺哄人，欺哄神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